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有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和法国疑似组建30,000部队前往乌克兰反制俄方行动。美国国务院大幅缩减新闻订阅。国会众议院下个星期将就预算决案投票。美国国防部长考虑削减部分军费开支8%。Trump 考虑将 DOGE 节省资金20%返还给美国人。司法部表示，中国国企子公司就违规申领贷款案达成和解。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英国和法国据报正计划组建不超过30,000人的地面部队前往乌克兰，来协助落实可能的停火协议，吓阻俄方进一步攻击，并在必要时候进行反制行动。根据规划，这个部队将善用西方在空中作战的优势，在乌克兰空域执行巡逻、监控、侦察等任务，并强化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的军力部署。英法等国并无意在乌东前线部署地面部队，来避免与俄军直接冲突。此外，相关国家还计划在黑海部署舰艇，来确保航道安全。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引述西方官员消息说，这个计划将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和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下个星期在华府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届时都将访美。初步规划显示，这个部队将由英法主导，并且和其他国家协商合作模式。美国国务院近日宣布取消订阅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路透社》及《Political》等六间媒体，来减少非必要开支。这样做适用于全球几百个美国大使馆及领事馆。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国务院2月11号向欧洲各国大使馆及领事馆发送备忘录，要求立即停止所有非关键任务的媒体订阅，仅是学术或专业期刊可以获例外。2月16号，国务院进一步点名终止同六间新闻机构的合约，并要求员工如果需要订阅，必须在一句话内讲明理由，且必须同美国人员安全和法律规定相关。华邮指出，这个决策被视为支持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国会众议院计划下个星期就预算决议案进行投票，来推动 Trump 总统的立法议程。消息传出之后， Trump 在 social media 平台发文支持众议院共和党的单一法案，并反对参议院的双轨框架。他强调，众议院的决议案完整落实他的美国优先议程，并呼吁两院通过这个预算案，推动后续立法进程。众议院议长 Johnson 和多名共和党领袖对 Trump 的表态表示赞赏，认为这样是为了推进法案提供了助力。但是众议院内部仍然面临阻力，一些温和派共和党人担忧决议案可能影响医疗补助计划，部分强硬保守派即是反对提高债务上限。这个预算决议案计划削减至少$15,000 billion支出，并额外增加$3,000 billion用于边境和国防开支， 此外，决议案将提高债务上限40,000亿美元，并要求医疗补助计划削减至少8,800亿。Trump 在接受访问时候强调，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不会受到影响。星期三，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要求军方各部门在未来5年内提出每年削减8%的军费开支计划，并且于24日之前提交建议。尽管是这样，海格塞斯并不打算大幅削减预算，而是希望重新安排资金的分配，来更好地支持川总统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海格塞斯表示，某些部门将被豁免在这个计划之外，包括美国印太司令部、边境安全以及导弹防御等领域。但是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军事行动的司令部即不在豁免范围内。五角大楼的年度预算接近10,000亿，去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8,95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海格塞斯公开强调，五角大楼的主要关注点应该是美国边境安全以及来自中共的威胁，而不是以往的欧洲安全问题。川总统19日在迈阿密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会议上表示，考虑将政府效率部节省资金的20%给回美国公民，另一部分用于偿还国债。川在会议上赞扬了 Elon Musk 及他的部门对政府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整顿行动，说这样做已经为纳税人节省了大量资金。他表示，政府正研究怎样将部分节省资金直接给回民众，或以退税支票形式发放。 Tesla 和 X 平台创办人 Elon Musk 之前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投资公司 Azoria 首席执行官菲什巴克的提议，说将与 Trump 讨论 DOGE 的分红概念。这个计划建议到2026年7月，DOGE 节省资金的20%将发放给纳税家庭，每户可以获得大概5,000元的支票。美国司法部19日宣布，中国国有企业的子公司阿普美国汽车系统公司将支付1,420,8496美元，来解决它在疫情期间违规申请薪资保护计划 PPP 贷款的指控。司法部指出，阿普美国的母公司为中国国有的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间公司在2020申请 PPP 贷款的时候未如实申报它的政府背景及员工数量，最终获得了958,462美元的贷款，且小企业管理局同意免还。根据规定，政府拥有的企业及员工超过标准的公司无资格获得 PPP 贷款。美国政府认定阿普美国违反虚假申报法，但是司法部强调，这间公司配合调查，揭示涉案人员及相关文件，这个成为和解考量因素之一。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三表示，近期有可能达成新的美中贸易协议。他还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将访问美国，但未提供具体的时间表。Trump 在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说，美国在2020年已经与中国达成很好的贸易协议，双方有可能达成新的协议。在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前，川普亦都曾同习近平对话，当时双方讨论了 TikTok 贸易以及台湾等问题。川普星期三表示，他目前正同中方谈判关于 TikTok 的问题，美国希望促成这款应用程序的出售。 上个星期 ,Trump 曾经表示他上任之后亦都同习近平进行了交谈，但是没有透露对话的具体内容。Trump 还告诉媒体知他相信可以同俄罗斯达成协议来终结乌克兰战争。他说，我认为俄罗斯现在有一些筹码，因为他们已经夺取了不少领土，所以他们握有优势。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就乌克兰问题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在个人的社交媒体表示，法国和合作伙伴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致的。他说，我们希望乌克兰实现持久稳定的和平，我们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并将承担一切责任，确保欧洲的和平和安全，这个是法国的根本利益。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这个也是川普总统的目标，就是结束持续了三年的俄乌冲突。他还说，与会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增加欧洲和各自国家的国防和安全支出，提高国防安全能力。他说，我们将未来几日和几个星期内做出决定。之前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好和俄国总统普京政府修复美俄外交关系。马龙星期一也都曾经召集欧洲主要领导人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领袖举行紧急会议。路透社在20号报道，俄罗斯一名最高将领表示，俄军已经从乌克兰手中夺回俄罗斯西部库斯克州超过800平方公里的领土，大概是乌军去年发动反攻以来所夺土地的 64%。 俄罗斯参谋总部军事行动主管鲁兹科伊话俾军方媒体知，俄罗斯现在已经控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克尔松三州大概75%的土地，以及卢甘斯克超过99%的土地。他还说，这四个州永远不会归还给乌克兰。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入侵，这个是俄国总统普京所谓特殊军事行动的一部分。鲁兹科伊表示，这场冲突的未来不再取决于乌克兰，而是取决于西方是否同意建立一个能够顾及俄罗斯利益的新欧洲安全架构。包含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在内，俄罗斯目前控制乌克兰近五分之一的土地。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表示，很乐意和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举行会晤，并希望 Trump 给予相应的回应。普京说，我们有很多合作领域，战略稳定、广义上的中东、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及最重要的能源领域。普京表示，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在利雅得讨论了经济和两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等问题。他还说，俄罗斯和美国必须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延期做出决定，俄方将很快向金砖集团国家通报前一日和美方进行的谈判结果。美俄高级官员代表团星期二商谈了4.5小时，代表美方出席会谈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后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双方基本上同意追求三个目标，就是恢复各自驻华盛顿和莫斯科大使馆的人员编制，建立一个支持乌克兰和谈的高级别团队，以及探索更密切的关系和经济合作。哈马斯在20号将移交四名以色列人质遗体。哈马斯表示，将在加沙南部城市金尤尼斯归还北巴斯的妻子希里、两名细仔克菲尔和艾里尔，以及第四名人质尼夫希兹的遗体。根据获得美国支持上个月在卡塔尔和埃及调解下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北巴斯已经2月1日获释，并被送回以色列。 他是两名最年幼人士的父亲，其中克菲尔遭劫持时候先至九个月大，艾利尔年仅四岁。以国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对以色列全国来讲，将是极其艰难、令人心碎和悲痛的一日。在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哈马斯到现在为止已经释放了19名以国人质，换取超过1100名遭以色列监禁的巴勒斯坦人。哈马斯移交遗体之后，22号仲将释放6名人质，来换取几百名巴勒斯坦人。美国的禽流感疫情已经导致超过1亿只产蛋母鸡死亡。专家在1月表示，2025年鸡蛋价格可能会再升20%。星期三，土耳其的鸡蛋生产商中央联盟主席易布拉恩话俾路透社知，土耳其已经开始向美国出口大概15000吨鸡蛋。同时，川政府亦都喺度计划新嘅策略嚟缓解蛋荒。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16号喺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面对国家嘅采访中表示，目前的做法是，一旦在某农场发现禽流感，就会销毁鸡场的所有鸡，这个导致商店里面出现蛋荒。川政府将寻求更好的方法，包括生物安全和药物等，来确保周边的鸡不会被杀死。哈塞特表示，政府计划这个星期宣布更多细节。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同乌克兰或者达成简化矿产协议，川普新关税上路。学者说 WTO 玩完，库克群岛和中共签战略协议，民众抗议，经传大陆殡仪馆 80% 丧生年龄未够60岁。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路透社19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可能寻求先同乌克兰快速达成简化版的矿产协议，之后再谈拥有矿产比例等细节。就在美国同乌克兰两国领袖紧张关系升温的同时，英国同法国领袖下星期将会会晤川普，商讨俄乌局势。最新消息传出，英国同法国正在规划筹组地面部队到乌克兰，协助俄乌可能的停火协议。专家表示，美乌之间不存在互不信任的问题，只是需要进一步协调妥协，为最后的停火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拒绝了华府提出由美国拥有乌克兰 50% 关键矿产资源的方案，说草案未能保护乌克兰。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泽连斯基表示要达成完整协议将会拖延很久。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在批准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或者开始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式和谈之前，先取得同乌克兰的协议。川普的乌克兰事务特使海洛格已经到了基辅，20号和泽连斯基讨论修订协议草案的内容以及乌克兰要求的条件。泽连斯基19号强调，无论是这场会谈亦或是和美国的整体合作，具有建设性是非常重要的。一名匿名的川普顾问向路透社证实，美国绝对会继续寻求和乌克兰达成协议，而且必须要将泽连斯基拉回到现实。在19号，川普和泽连斯基的裂痕有扩大之势。川普抨击泽连斯基是未经选举的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就说川普生活在受俄罗斯影响的假信息空间。即使是这样，推动美乌协议的努力仍然持续。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指出， 能够公开向美国人民表示美国的援助将会获得补偿，对川普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接受福士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日前到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目的之一就是要告诉乌克兰人知，我们想和他们成为长期伙伴关系。贝森特说，川普总统希望令乌克兰人民和美国人民在经济上更加紧密，令乌克兰人民知道我们支持他们，令美国人民知道给乌克兰的钱会获得回报。一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乌克兰愿意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而另一名的消息人士亦都说，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但是协议内容不能够好像美国的最初方案一样过于侧重美方利益。就在美乌两国领袖互相指责造成两派论战的同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19号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纪贤下星期将会访问华府。在被问到俄乌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那时，华尔兹表示，我们正在和各方进行协调，跟着下来我们将会派出技术团队开始讨论更多细节。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在马克龙较早前紧急安排的第二次欧洲领袖会议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吕特就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英国首相斯纪贤讨论和平解决方案的途径，包括安全保障的重要性。最新消息传出，英国和法国正在规划筹组人数不超过30,000的地面部队到乌克兰，协助落实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可能的停火协议，阻吓俄罗斯再度发动攻击，同时在俄方出现破坏协议的举动时立即采取行动反制，必要时展开战斗。不过英法等国家目前不考虑对乌克兰东部前线区域进行地面部署，以免直接同俄军冲突。时政评论员杨威在大纪元撰文分析，美俄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川普亦都将它作为推动俄乌停战谈判的一大筹码。咁就先要分化莫斯科同北京。川普同普京会面嗰阵，普京应该会希望得到川普的保证，而川普就应该会明确要求普京远离中共。美国同盟友都希望和平，合作关系迟早都要理顺。俄乌在现实面前，可能终归要各自让步，结束战争。而真正坐立不安、走投无路的是中共。而时政评论员南述亦都表示，川普现在需要将美国全球战略的注意力集中到西太平洋地区，来应付这个地区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他要完成这个部署，首先他就必须要令俄乌之间停火，令欧洲获得和平。北约和乌克兰其实对川普的想法是非常清楚的，只不过是由于乌克兰在过去3年的战争之中，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一下子现在要他作出很多让步，泽连斯基一下子接受不到，那就导致了川普对他进行公开批评。所以说双方其实都知道对方要些什么，也就是说美乌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一个互不信任的问题，只不过他们需要进一步的协调，达成一个妥协，为最后的停火铺路，只是这样而已。观众朋友，泽连斯基上星期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关键矿产资源方案，目前美国正在继续推动这份协议，这样今次能不能够达成呢？如果你认为能够，泽连斯基想要美国的援助就必须要同意，请按一指。如果你觉得不一定的话，请按二指。如果你觉得不能够，现在得到欧洲的援助无需要美国了，请按三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的话，也都欢迎你留言。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一个月内陆续宣布多项新关税，被视为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直接挑战。学界警告，一系列的政策将会推动全球集体走向高关税，甚至可能动摇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根基。 对世界贸易组织 WTO 构成严峻考验。专家认为罪魁祸首是中共，亦都是川普想要着手打击的对象。18号川普宣布，美国计划最快在4月开始对入口汽车征收新关税，藉此增加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全球最大的入口国，贸易逆差问题一直是川普政府的政策焦点。川普认为提高入口关税可以迫使其他国家让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不过这个举动也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最终导致全球贸易摩擦升级。贸易政策专家艾姆斯表示，现在的重点在于其他成员国会怎样回应美国。他怀疑其他国家是否会支持现时的跨国贸易体系，或者选择和美国一样。但是我会说，世界贸易组织 WTO 玩完了。早在川普第一任期就对 WTO 的仲裁机制表达高度不满，尤其主张该机构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贸易政策裁决不利于美国。川普当时阻止任命 WTO 争端解决机构 DSB 的法官，导致该机构无法正常运作，令 WTO 仲裁机制陷入瘫痪。美国政府长期批评发展中国家持续享有贸易优惠，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经济体在获得 WTO 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同时，仍然维持较高的关税保护和农业补贴。川普政府认为上述国家早已经跃升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但是就仍然享有不成比例的贸易政策倾斜，造成美国企业竞争劣势。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在2018年和2019年先后调低部分关税，但是依然维持补贴。川普暗示美国可能对上述国家施加更高关税来回应不公平贸易。对于 WTO 玩完的讲法，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博士谢田表示，没错，川普总统这一系列的关税贸易政策基本上是对全球化亮了红灯，可以说会导致全球化的破产。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基本上是在全球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关税贸易的组织。现在如果美国的关税上升，其他各国关税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话，世界贸易组织基本上也都没什么太多存在的必要。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实际上是跟中共有关，因为中共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格局当中屡教不改，而且还违反规则，违反自己的承诺，是将整个原本公平的贸易秩序彻底打破，而且占尽美国的便宜，令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每年10,000亿美元，而美国要承受高达10,000亿美元的逆差，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基本上中共应该是今次全球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罪魁祸首。而美国川普的这一切举动，实际上最主要打击的对象其实就是中共政权。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飲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近日库克群岛总理和中共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同时未有事先将协议的内容通知库克群岛有宪法联系的纽西兰，令纽西兰强烈不满。 库克群岛日前公布了协议，受到当地民众的抗议。14号，中共总理李强和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在哈尔滨签署了中国库克群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5-2030以及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但是中共并没有透露有关计划的内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表示，两国签署的行动计划将会为两国在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合作提供路线图。消息一出，在纽西兰引发强烈反弹。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在10号的记者会表示，根据我们的宪政体系，我们期望在国防和安全议题上能够和合作伙伴保持透明的对话，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15号，布朗在发表的声明中承认已经和中方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声明强调，库克群岛和中共的关系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和纽西兰的长久关系。纽西兰前总理克拉克17号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表达了担心。他说，库克群岛总理似乎已经瞒住他的国民，瞒住纽西兰签署了协议。库克群岛在和中共签署任何协议之前，本来应该和纽西兰提前沟通，为什么库克群岛总理要用这种秘密的方式来损害和纽西兰之间的关系呢？在纽西兰和当地压力底下，库克群岛政府17号公布了和中共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其中涵盖深海采矿和教育奖学金等领域。协议当中没有明确提到安全问题，但是加强海上合作的前景可能引发公众对信息和海洋基础设施可能被军事利用的担心。库克群岛总共有15个岛屿，总面积只是有200几平方公里，但是它的专属经济海域就拥有19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墨西哥的国土面积。它广阔的海域据说蕴藏着丰富的关键金属矿物。中共持续加强对南太平洋的影响力，引起美国以及传统上在该地区占有主导地位的澳洲和纽西兰两国的担心。澳洲智库诺伊研究所去年8月发表报告说，中美两国争夺海上航线、深水港和其他战略资产日益激烈，而太平洋岛国正成为这场争夺战的中心点。报告中说，太平洋岛国靠近重要的航运路线和横跨太平洋的通讯电缆，同时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底矿产，也都加剧了大国之间的竞争。中国疫情蔓延，突然去世的人很多，而且呈现年轻化。近日有人爆料大陆某地殡仪馆的惊人火化年龄，说80%去世的人年龄都未够60岁，平均年龄是55岁。20号，据 X 平台网友无皇无帝发影片消息，据影片显示，一名男子表示自己有一个在殡仪馆翻工的顾客话俾佢知，而家火化的人当中80%的人连60岁都未够。自己一开始表示不相信，后来客人俾佢睇咗一幅相，平均年龄55岁，70岁以上的人好少。该男子仲话，中国统计局报告显示，2023年平均的火化年龄是67岁，男性63岁，女性75岁。而家退休年龄由60岁延长到63岁，咁咪就等于一退休就直接火化？咁多年嚟交嘅社保，咁唔系白交咩？网友无皇无帝仲表示，火化年龄唔够两年就下降到55岁，太可怕啦！他同时表示，终于看得明党用心良苦为你好的方针政策。为什么延迟退休年龄到63岁？原来根据统计局数据，免疫制剂灾难之中的2023年，全国男性平均火化年龄是63岁，男女平均是67岁，那都是精密计算过的。上周刚刚退休，下周就火化，党的政策好，保送火葬场。 最近媒体仲报道了大量30几岁、40几岁突然去世的新闻，两个消息互相验证了中共制造的免疫制剂，即是疫苗的灾难丧生海啸已经来到。抖音平台有关白肺话题的讨论区，有不少网民表示我甲流白肺住院中，或者有年轻人不幸因为白肺去世。不少网民质疑乜嘢流感，明明就是新冠，而家新冠肺炎又叫做白肺了。目前中国疫情猛烈，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医院人山人海，突然过世的人激增，不断传出多地殡仪馆爆棚，排长龙火化，多地的农村山区和田地亦都添了很多身份，但是中共当局就隐瞒疫情真相。其实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提到，历史上有过很多正面教训，都是因为现代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洗脑之后的无神论思想，令人不相信神，不相信历史的教训。微语看世界主持人陈微语亦都提醒说，瘟疫是有眼的、善良的、正直的，能够清楚辨别是非正邪的人，能够诚心信神、远离中共无神论的人，他们身体的免疫力更强，所以远离邪恶的中共才是最好的解救良方。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俄反对派维和部队至乌克兰，美乌或达成共识。哈马斯移交4名以色列人质，包括母子3人。台湾首次举办 HFX 论坛，赖清德呼吁团结抗威权。尹石月弹劾案庭审本月25日结束，预计3月宣判。英国议员警告中国产联网电子组件构成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日俄罗斯表示已经同意就所有议题与美国恢复对话，但是无法接受北约成员国派兵至乌克兰进行维和任务。泽连斯基在与川普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会谈后表示，乌克兰准备好与美国总统达成投资和安全问题协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与美国恢复对话，包括与乌克兰交换战俘，但是若果维和部队将包含北约成员国部队，那将对俄罗斯的安全带来影响。英国首相斯基贤最早表示要参与维和，他向川普提议由欧洲派遣至少30000名士兵到乌克兰，但是条件是美国同意要保护这支部队。据西班牙防务月刊网站19日报道，虽然美俄在举行会谈，但是为了加强北约盟国在太平洋一侧的空间作战能力，美国空军向欧洲部署战斗机或轰炸机。美军的4架 B-52H 轰炸机在上个礼拜抵达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并与英国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小组进行了整合，以开展双边近距离空中支援训练。19日普京表示，在与川普此前的电话交谈中，川普并没有将乌克兰排除在和平谈判之外。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见面只是喝茶喝咖啡，坐下来谈未来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团队准备好对美国和俄罗斯都极其重要的问题， 不单止包括乌克兰问题，以便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普京通常会在每年的二月底向联邦议会发表重要讲话。目前普京正在积极准备，与川普的会晤已经推迟讲话，而政府相关工作近几个礼拜亦处于暂停状态。有消息人士说，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最近几个礼拜对俄美关系的评论一直相当克制，防止吓走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有利态度。20号伊朗媒体则警告伊朗当局，莫斯科可能会牺牲伊朗的利益以换取华盛顿在乌克兰冲突上的让步，俄罗斯亦可能对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行动视而不见。另外19号泽连斯基指，川普将他称为 4% 总统是来自俄罗斯的假新闻，他援引乌克兰民调机构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统计资料，揭示支持率过半达 57%。 不过有 X 网友揭示，该机构实际上由泽连斯基的盟友基辅大学的公务员帕尼奥托拥有与运营，而帕尼奥托间接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泽连斯基则被川普评击为未经选举的独裁者。随后泽连斯基与特使海洛格展开会谈。20号泽连斯基发文说，与海洛格进行了一次富有成功的会谈，涵盖很多重要细节。我感谢美国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所有援助和两党支持。我们详细讨论了战场局势，如何归还战俘以及有效的安全保障。我们提出了最快和最具建设性的实现成果的方法。我们可以并且必须确保和平可靠且持久，让俄罗斯永远无法再度发动战争。我们与美国和欧洲团结在一起，和平能够更加安全，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当日原定在泽连斯基与海洛格会谈之后的新闻发布会被取消，在最后一刻被更改为拍照合影。泽连斯基的发言人尼基福罗夫表示，这个变更是应美方要求，但他未透露具体原因。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川普派出豪华阵容见俄国代表只有一个目的，建立信任，让俄国放心，可以逐渐离开中共走向美国。川普要的是将解决俄罗斯的威胁的工作交给经济体量是俄罗斯7倍、人口是3倍的欧盟。他要美国将资源从欧洲撤回来，用在对东亚中共的抑制上。美国今日将资源撤离乌克兰，正是为了明天能够保障台湾。有人就认为，我亦反对川普的乌克兰政策，但或者高层掌握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信息，可能会讲明战争或者真的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引起普京恐慌而发动的。但不管怎样，川普不会置乌克兰的利益不顾，目前的表象可能有深层的东西在运作，慢慢看吧。哈马斯20号移交了自2023年10月7号以来被扣押在加沙的4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其中包括当时9个月大的黑菲尔和他4岁的哥哥阿里尔。这个是哈马斯首次移交人质遗体。报道称，身着黑色迷彩服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包围了移交现场，棺材被装入红十字会的汽车。以色列人冒着雨站在加沙边境附近的道路上，对经过的遗体车队表示哀悼。在特拉维夫，民众聚集在以色列国防总部外被称为人质广场的地方，有些人在哭泣。一位女士说，我们一起站在这里心碎了，天亦在同我们一起哭泣，我们祈祷看到更好的日子。以色列总统何索说，极度悲愤无以言表，我们整个国家都在感到心碎。此前哈马斯在2023年11月声称母子3人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但从未提供任何证据，以色列亦从未证实他们的遇难消息。作为这次人质遗体的交换，以色列预计将在礼拜六释放600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留者。有网友在 X 上说，对他们落手禽兽不如，简直就是恶魔，他们已经没了人性，完全不值得同情。以色列媒体评论道，一时间 绝大多数批评以色列的人都沉默了。这次交换揭露了真主党明显的极端和残暴。哈利法克斯台北论坛20号在台北召开，台湾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式，并在致辞时提出民主阵营要团结等呼吁，以应对全球权威主义的挑战。论坛为著名的安全政策平台，吸引全球70几个国家的参与，包括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等人。赖清德指出，中俄朝伊等权威国家正在集结，并透过低价倾销冲击全球经济，台湾应共同打造全球飞鸿供应链，减少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保持科技优势。另外，赖清德感谢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美日领袖近期的联合声明，展现出对台海和平的支持。论坛主席范普拉表示，论坛首次跨出北美，就选在台湾举办，绝非巧合。台湾作为民主国家，正面临灰色侵扰，和国际安全论坛是高度吻合。联电创办人曹兴诚到场，称赞论坛不单止排除中共参加，更是无惧中共压力，愿意将台湾列入其中一员。台湾虽然内部有分歧，目标应一致反共，这样台湾的未来才有保障。南韩总统尹锡悦20号出席了叛乱指控刑事审判的初步听证会，这个是现任总统首次出庭受审。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号表示，将在2月24号上午举办另一次初步听证会，然后开始对尹某的审判进行开庭辩论。对此，尹锡悦和国会方面都没有提出异议。宪法法院到今日为止已经进行10次庭审辩论。韩联社报道指出，25号最终辩论结束后，若果没有特别变数，一般花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宣判结果，因此法院可能会在3月11号前后宣判。前南韩总统朴槿惠的罢免案是在辩论终结后第11日宣判。若果宪法法院认定国会弹劾案的相关事由不成立，驳回了弹劾案，尹锡悦将立即复职。若果宪法法院认为尹锡悦确实严重违宪违法，通过罢免尹锡悦，就必须在宣判后60日内，亦就是在5月中重新举行总统大选。据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报道，英国工党议员唐尼日前警告，从雪柜到汽车、日常家用联网设备中的中国电子组件存在被远程操控的风险，英国政府要更认真地对待中共的网络攻击威胁，摆脱中共供应链。唐尼警告说，包括智能电子仪表、移动式收款机、电动汽车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内的网联设备，都可能成为中共针对的基础设施软肋。英国目前还未有认真对待这种威胁，未来需要更积极地正视这个问题。唐尼表示，中共智能电子组件的安全威胁问题正在受到审查。英国政府此前下令，在2027年底前，华为制造的所有技术设备组件将从英国 5G 网络中被彻底移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虽然英国跨党派提出需要警惕中共的网络通讯设施，还建议尽量避免用这些设备，但是从多年的运作来看，英国包括整个欧洲对中共的警觉性都是相对低的，特别是这一届英国政府就更不可能在对抗中共上有所作为了，近期和中共走得相当近，所以就算英国的议会呼吁加强监管，亦只能停留在呼吁的层面，不会有任何突破性的变化。要想看到好像美国这样的动作，全方位的封杀，目前基本不会出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中国人爆末日场面，太厉害了，随地倒再现。 427亿资金撤离，医疗器械断供。前英国首相呼吁欧洲化言语为行动。法媒揭中共洗人口手段。达美航空80人全部生还，专家爆关键。海外媒体谈台积电旧 Intel。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疫情出现令人惊心的变化，各地火葬场忙个不停的消息已经传了一段时间。19号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转发来自国内的消息，说就在2月7日，同一个网友遇到两次快递员倒地不起事件，两个快递员突然间就走了。赵兰健说，中国各个平台都是类似事件，网友说好像一夜回到大疫情时期，简单搜索一下社交媒体就见到不同的猝死消息。例如一位网友说，今日去医院挂急症，隔离一个30几岁的女人在喊，听下才知道他们夫妻两个昨日由河北开车过来打工，和几个朋友喝了些酒，她的老公早上就醒不回了。这位网友感叹说，现在猝死的太多了。又一宗，一位网友的弟弟才17岁，心肌梗塞突然间走了，哥哥无法接受，在小红书一直发动念文，几乎要崩溃了。16号有娱乐号总结说，2月已经有4位艺人突然离世，其中3个跟流感有关，最年轻的才20岁。一位一直关注流行病话题的博主说，确实有些频繁了，流感年年有，往事亦都不见得那么差。社交平台上不是感冒发烧、肺炎、心肌炎后挂的，就是猝死或者突发疾病的，而且年轻化，真王传路上不分老幼。河北唐山村文华先生18号话俾新唐人知，唔俾媒体讲，情况非常严峻，而家大医院人满为患，赶墟一样。医院过身的人，火葬场烧唔前。我而家喺乡下农村呢度，死咗唔少人，烧尸体亦都要揾人，好似末日咁。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从事殓葬相关行业的张红华，当地好多人感染了，他说这一次疫情犀利，不讲了，不公开了，任何地方医院都是满的，大医院人山人海，好多病人在等床位，现在死的人多，火葬场生意几好，我们这里一日死了30人，我们新起了一个大殡仪馆，几个炉每日都在烧。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是接种的副作用，亦有人担心是新病毒。美国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上个月底在精英论坛时表示，他特别担心禽流感演变成人与人的传播。林晓旭博士讲到，中共官方说现在中国流感盛行，检测到的99%都是 H1N1， 这个是几特殊，因为一般应该是季节性流感，是 A 型 H3N2 为主，再有一小部分 B 型流感，如果几乎全部都是 H1N1， 这样说明今年的 H1N1 应该有一个巨大的突变，才能够压倒性超越季节性流感。但目前没有见到这个突变基因排序的报道。林晓旭博士说，一方面当局没有及时通告，一方面常规的呼吸道检测中没有准备针对禽流感的检测试剂，所以即使出现爆发亦可能没有及时监测到，这个很令人担心。今年加州和上海都出现禁止活禽交易，就可能是专家是担心禽流感转变为人传人。2月1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近期有 牛感染禽流感病毒 H5N1 之后，有兽医在不知情下因为处理病牛亦都无症状感染。这个显示农场工人正在零星的感染禽流感病毒，这一旦爆发会引起全球危机。目前正值美国近年最严重的流感季，如果人或者牛同时感染禽流感病毒和其他流感病毒，就可能发生基因重组，形成传染性更强的病毒株。猫感染禽流感的案例亦是增加，部分甚至死亡。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库奇普迪说，目前情况特殊之处在于病毒扩散范围广，感染动物数量多，变异风险明显增加。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微生物学教授汉斯利警告说，如果病毒找到人传人的突变方法，感染病例数可能在短时间内急剧攀升。如果禽流感真的引发疫情，扩散速度恐怕极快。国内一篇网民爆红之后开始被封杀，文章透露跨国医疗巨头正在撤离中国，后果令人焦虑。文章开头就点名三大巨头，并透露一组数字：强生拆除所有心血管支架生产线，美敦力将胰岛素注射泵生产线迁往越南，雅培结束诊断试剂生产线，高达427亿资金撤离，多达137种救命器械断供。另外3个月内整整37个高端医疗项目被连根拔起，透析机核心组件停止生产，抗癌药原料基地永久关门，电脑扫描机生产线整个搬迁到其他国家。外资撤离的同时，国产医疗用品造假劣迹的问题就突显出来。最近几个礼拜，国产仿制药爆发丑闻，在一致性评价中生物有效性数据出现惊人雷同，甚至少数点后两位都完全相同，公众怀疑数据造假，进一步质疑国产仿制药质量太差。这篇文章最后相当惊栗地表示，当外资呼吸机生产线停止运转，当仿制药的数据出现诡异类同，这个就不再是商业新闻，而是涉及整个民族的生命安全问题。文章在海外流传，令人注意到中国医药界对外国企业的依赖程度有几深，以及中国对外资来讲有几危险，甚至到了要漏夜拆生产线的程度。社交媒体上大家警告说，这个消息值得关注，中国人各种疾病和慢性病全世界属第一，如果外资齐齐齐撤出中国，接下来灾难不亚于超级战争灾难，不亚于粮食大饥荒，人不可抗拒大消亡，又一次悲剧创新。有人说成篇都在讲有几严重，就是不讲为什么。有人答复说讲了就发不出来了。川普总统有关俄乌的表态震撼欧洲，前英国首相约翰逊19号表示，川普是想促使欧洲采取行动。约翰逊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我们欧洲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再对川普感到震惊，而是开始帮他结束战争。约翰逊指出，当然乌克兰没有发动战争，这个就好像说美国在珍珠港袭击了日本一样荒谬。当然一个正被入侵的国家不应该举行选举。英国在1935年至1945年之间亦都没有大选。当然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不是4%，实际上他的支持率和川普差不多。接着约翰逊话锋一转说，但川普这样说不是要还原历史，而是为了震撼欧洲，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特别是美国发现俄罗斯有3000亿美元资产被冻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